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，天下父母心，即便日子怎么苦，父母总是为了子女不辞辛劳，任劳任怨。而为人子女的，该怎么尽孝道呢？今天的故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。我母亲1948年出生，她大约2岁的时候，全家人去亲戚家贺喜，等到返回，自家的门却被封了。
我要进去，我要进去。
母亲哭着喊着拍打着自己的家门，但看到的却是大人们背过脸去默默地流泪。所以母亲在襁褓中度过了1年多的书香人家日子后，就成了地主家的狗崽子。从此母亲的记忆知道了什么叫扫地出门，原来竟然可以把人像垃圾一样的扫出那人自己的家。他看到外婆珍藏的嫁衣被同村的大婶穿上再扎草把，他眼巴巴地让外公取下了他脖子上的银项圈去交工，外公却还是不能避免不分日夜的担惊受怕被批斗。母亲上学去，每天要背诵《打倒地父反坏右》，他4年级没上完就哭着从学校回来。从此母亲选择了下地干活，他像男人一样挑担子，像男人一样大嗓门，走起路来风风火火，吃起饭来狼吞虎咽，干起活来干净利落。外婆裹成的3寸长的小脚在泥泞的农田里如风卷柳絮的难堪，被母亲稚嫩却执拗的拼命劳动彻底的弥补了。我1974年出生，是母亲的小女儿。冬天的清早，母亲忙到手冰冷的时候，我就是她的暖手炉。夜晚睡觉，她那沟壑密布的手则是我最温馨的痒痒挠。记忆中，只要母亲在山坡上吆喝我，我就踩着晒得滚烫的禾场，或是戳脚的田埂，东跑西颠地给她提水或是送饭。看母亲大口地把饭风卷残云，我总是天真地想，妈妈吃的饭怎么就格外的好吃呢？我长大了，母亲不像别人家孩子的妈妈一样让我去放牛、扯猪草、做家务。我想要帮母亲做事，她总是淡不搭理地说，你读书吧，这些事情有妈妈呢。1986年我上初中，正当中年的父亲意外地失明了，家里多年的那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全部被医院掏空，父亲的失明也成了事实。父亲没有了工作，全家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。母亲像当年扛着外公外婆一样，又扛起了父亲和我们3个孩子，扛起了全家。我们常常吃完了上顿，却不知道下顿该吃什么。我说，妈妈，我不读书了，我去做事挣钱吧。这一次妈妈还是没有搭理我。父亲因为失明不止一次想到了死，可是又放心不了儿女，他想重新振作起来，寻找生存的信念与支柱。他苦苦地想知道为什么他的一生会如此多艰， 父亲开始钻研八卦、占卜、收集八字算命。父亲也学练一种气功。父亲原本会针灸，曾经有个偏瘫的人用板车被拖来找他看病，结果回去的时候自己兴奋地拉着车走了。这让父亲发现自己用针灸可以给人治病，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可从那时起，家里开始出现灵异现象。父亲说，他一次午休时短暂休息，看到有一个陌生女人在家里走动，再看又没有了。才三岁的小侄儿说，有个阿姨和父亲说话，母亲去看却什么都没有，侄儿却说她从窗户飞走了。来家做客的小表妹天黑时躺在床上还没有入睡，却听到床底下传来女人的哭声，她吓得魂都要飞了。深夜，父亲感到一只冰冷的手在摸他。半夜时分，母亲听到家里有很多人在说话，吓得用手掐我的肉把我掐醒。待我从熟睡中醒来，这些声音却又突然消失了。1998年的4月9号上午，父亲在给一个病人做穴位按摩的时候突然倒下了。一向强壮的母亲也得了奇怪的病，白天只要头一发晕，原本坐在沙发或板凳上的她会倒到地上趴着，还觉得天旋地转，晚上要入睡就感到床被摇动，然后她会猛然地全身站立，从临睡中惊醒。这时母亲原来又黑又亮的头发几乎全白了。父亲过世了，母亲被接来和我们住在一起。那时我刚刚跟着同事们一起读法轮功的主要经书《转法轮》，也到法轮功练功点练功。练功前，我每个月都要到医院输液，还曾在上班过程中晕倒。练功后，我不仅感冒没有了，原来的老毛病都不翼而飞。尤其是上初中时，从楼梯上摔下来留下的脚伤，因为脚疼，走路像个瘸子的我，竟然不知不觉地好了。以前不敢沾地的脚，再怎么摆弄也都不痛了。我在练功点上知道法轮功同修身体健康的亲身体验，有很多同修是被医院拒绝收治后，通过学法练功才从鬼门关起死回生的。而我自己也有身体好转的神奇体验，所以我很希望母亲也能受益。母亲却执拗地说，自己是乡下老太婆，不比城里拿着退休工资的老人，若像城里人一样去锻炼会招人笑话，还说她自己这辈子劳动得够辛苦的了，不需要像城里人没有活干去锻炼。因为父亲练气功招来附体的事，让母亲一直反对我练功，但我每天看着母亲的病痛，心里总是放不下心。有一天，家里只剩母亲和我两个人，吃过晚饭，我就特意要母亲陪我到练功点去。我在练功点练了两个小时，她在旁边的空位上也坐了两个小时，母亲还时不时瞪我，表示反对我练功。回家的路上，她还数落我，人老了，这样活动活动也好，你看你年纪轻轻的，跟着凑什么热闹。隔天中午，我上班从学校回家吃饭，像往常一样照例问候她，妈妈，你今天头晕好些没有？他边忙边说，哦，今天怎么还没晕呢？我高兴地说，一定是法轮功师傅给您治好了。母亲不相信地回答，怎么可能，看看下午会不会晕吧。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母亲说， 真的没晕呐。
我说，您不会再晕了，师父已经给您彻底治好了。
母亲还是不相信呢，说，
怎么可能，
我又没有像你那样天天读书练功，你看我吃了多少的药，吃了这么久了，总该有种药有作用吧。
我说，那您想想，为什么吃了一年多的药都没有任何好转，反而越来越重呢？可偏偏是去练功点回来后就什么病都没有了呢？
母亲笑了，说，那就要谢谢你们李大师。
母亲闲不住，我就在她干活的时候给她读转法轮，母女两人每天都其乐融融。后来我不在母亲身边的时候，她自己捧起了转法轮，还笑着说，真是没想到的，我小学四年级都没读完，一辈子干粗活的人，老了还读起了书呢。
有一次，我和母亲一起学法，学到关于修炼要专一的时候，我担心母亲没文化不能明白，就和母亲说自己对法的理解。母亲却说，
你才知道啊，我早就明白师父的这个法理了呢。你爸爸就是被假气功害了，以前就有人说他是给别人治好病，自己替别人走了。现在看师父的书讲得好明白。
有一天，母亲告诉我昨天晚上做梦，梦到我病了，已经昏迷过去，奄奄一息。于是母亲抱着我到处去找师父，想着，师父，师父，快请救救我的女儿。听了母亲的梦，我很感动，谢谢母亲一生操劳，总是为我着想，即便在梦境危难中，也不忘为我向师父求救。我很欣慰母亲对师父的法理可以理解这么多，而我更加明白，给母亲读转法轮是对母亲最大的感恩与孝心。
听众朋友，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后，就是人传人，心传心，许多人自己练功觉得好，才又带着亲人好友一起练的。到1999年，短短几年的时间，在中国就有1亿人练法轮功。今天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小的例子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